约书亚记第二章逐节注解导读。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喇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窥探那地和耶利哥，原文是窥探那地，特别是耶利哥。此时以色列人安营在约旦河东岸的石亭，对岸不远处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是人类最早的城镇，扼守约旦河谷和中央山地之间的东西战略要道，因有泉水灌溉，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首先就必须攻克耶利哥。古代中东经常使用探子来搜集情报，探子假扮成逃兵或难民，侦察敌方的防御设施、粮食储备、水源供应、军队人数和战备状态。其中最重要的是水源资料，若能破坏敌方的水源供应，围城的胜算就会大增。所以约书亚打发探子窥探那地，特别是耶利哥，是正常的战前准备。38年前从加迪斯打发12探子是大张旗鼓的公开行为，但这次约书亚却从石亭暗暗打发探子，可能是不想让探子的报告再次节外生枝，所以要对以色列人保密。其中一位探子可能是犹大支派的族长撒门。妓女喇合的家可能兼作小酒馆和客栈，当时这种地方是往来商队歇脚过夜的地方，经常有陌生人进出，比较不容易引起怀疑，又位于城墙上，易于逃走。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喇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哪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哪里去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的去追赶，就必追上。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古代迦南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由许多自治的城邦组成。每个城邦包括一个设防城和周围的农田乡村，拥有独立的首领和军队，有时成为埃及法老的藩属。耶利哥王是耶利哥城的首领，他们已经知道以色列人要来，所以严阵以待。喇合是道德败坏的迦南人的一员，他用撒谎的方式来保护探子，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喇合勇敢地用行为表达投靠神的信心，神悦纳了他的信心，而不是他的说谎。神也是这样，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当我们出信的时候，里面也满了肉体的软弱和无知。但我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神必然会引导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越来越认识神，逐渐成长为只倚靠神不靠肉体的人。迦南地的房顶是平的，旱季可以用来存放或晾晒东西，天气炎热的晚上也可以作为乘凉的地方。麻秸原文是亚麻木头，可能是晒干的亚麻茎。亚麻是古代中东制造细麻布绳索的原料，亚麻茎长约1米，晒干后可以当燃料使用。此时正是逾越节前夕，也就是收割的日子， 当地的大麦和亚麻同时成熟了。屋顶摆放麻秸的细节，不了解当时当地情况的人是很难编造的，佐证了圣经的可靠性。约旦河的渡口在耶利哥城的东方，是可以长期涉水渡河的浅滩，河东就是以色列人的营地，所以渡口是探子最有可能逃跑的方向。城门就关了，表明此时已经是黄昏。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房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为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性命不死。九至十三节是圣经所记载最长的妇女独白之一。喇合对耶利哥王使者说的不知道，与对以色列探子说的我知道，形成鲜明对比。前者是谎言，后者是实话。前者是凭着肉体解决问题，后者是用真诚的祈求来寻求救恩。耶利哥城人心涣散，心都消化了，并无一人有胆气，印证神就已经把这地赐给以色列人了，正如他在出埃及时所应许的。但耶利哥人听见了神大能的作为，只是恐惧抗拒，只有喇合超越了恐惧，选择离开自己敬拜的假神，凭信心投靠真神。这并不是因为喇合比别人更有勇气、智慧或洞察力，而是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他。同样，听见一个人见证，有人不以为然，有人认为只是巧合，唯有神所拣选的人才能用信心回应见证的呼召。正如主耶稣所说的，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富家指迦南地由最年长的男子所主管的大家庭，家中成员的住处通常都连在一起。二人对他说：你若不卸了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慈爱诚实待你。情愿替你们死，意思是以性命做担保。在第一章中出现了七次动词赐给，在本章中又重复了四次，不断强调印证神的作为。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她对他们说：你们且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喇合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因为当时住在城墙边上的房屋十分普遍，这样做既可增加城墙的厚度，又能支撑房屋。耶利哥遗址的城墙有内外两层。1900年代，德国考古学家在北端内外墙之间挖掘到了房屋，屋背倚着外墙的内侧。 耶利哥古城的西面是山区，山上布满洞穴，适合藏匿。所以喇合很有智慧地让两个探子往山上去隐藏三天。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们要把这条朱红线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头上。你若泄露我们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朱红色是当时十分贵重的颜色，这条朱红线绳可能不是探子们带来的，而是把探子们坠下来的那根绳子。攻城的以色列人凭朱红线绳记号，不毁灭喇合屋里的人，正如出埃及时神的使者凭着涂在门楣上的羔羊的血而不击杀屋中的长子。而将来新约的信徒也要凭着基督宝血的遮盖得拯救和洁净。喇合的信心不但救了全家，后来更嫁入犹大支派，成为波阿斯的母亲大卫的太祖母，名字列在基督的家谱上，在新约中被列为信心的榜样。我们都像喇合一样，本是败坏不配必死的迦南人，但神却借着喇合向我们显明了得救的出路。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述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这两个探子的眼光与38年前的10个探子完全不同，他们看到的不只是耶利哥高大的城墙和追赶他们的敌人，更看到神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的应许已经应验。所以他们确信过去显大能的神如今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38年前没有专心跟从神的百姓要求摩西打发12个探子窥探迦南，导致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38年。现在专心跟从耶和华的约书亚同样打发两个探子窥探迦南，结局却完全不同。人的心若不对，怎么侍奉都不对；人的心若对了，侍奉才可能对。我们若只站在地上，看到的只是探子们碰巧来到喇合的家，喇合勇敢地做出了信心的选择，而这两位探子比他们的父辈更有属灵的眼光。但我们若站在天上，就能清楚地看到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是神的手引导探子们来到喇合的家，又是神的手预备了喇合的信心，更是神的手打开了探子们的心眼。神在天上的一切带领，都是为了让地上的百姓能看清这场征战的属灵真相，预备他们过约旦河的信心。今天神也要借着这段历史向我们显明他工作的法则。凡是神所定义的工作，他必用自己大能的手来成就；凡是神所赐的信心，他必用自己的右手来坚固到底，因为他是独行其事的 耶和华。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